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八章第二节，这是关于《大般涅槃经》序义部分的佛性说。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这个《大般涅槃经》，老师将序义的部分呢分成四个部分，有四个部分啊。序义的这一部分呢，又分成四部分啊，蛮多部分的。那第一部分呢是关于有总共有五品啊，在503页这边。那这边导师这一段主要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大圣空义来说明一切啊。在503页本文的第二行有没有出体字，以大圣空义来说明一切啊。好，那在这一个部分呢，一个很重要的教学就是以空性为佛性，对不对？以空性作为佛性，那这个是在505页这边，从504页这边开始就谈到佛性不外乎空性，有没有？在瓜胡寺英文数字大写 A。这一段啊，佛性不坏乎依空性如而说，有没有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就是它是依大圣空义来说明一切。那所谓的佛性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空性，就是真如，也就是诸法实相啊。好。那再来505页最后就谈到说空性为佛性，那当然是什么？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对不对？佛性是骗一切法的嘛，懂意思吗？所以这样就会通的那一种，或者说但把它把这带有神我色彩的这样的一个佛性，如来藏的这样的意涵呢，把它给淡化了，就是透过真如空性这样的一个诠释来说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但是这一段呢，有一个就是比较困扰的一个地方，我们上星期是有做了一点说明，做了一些说明，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再把这一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个课题再做一个阐释。那主要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禅体有没有佛性？一禅体啊。那这边我们再把这段文再看一下，在505页，在阿拉伯数字3这一段，大家要看仔细哦，要不然不晓得导师这边到底想表达什么。大家也可以看投影，因为投影幕有画色块。这边说空性为佛性，当然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说众生有佛性，不是说瓶中有物，牙中有树那样，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众生身心中，对不对？有一个实物。所以佛性亦复如是，无有住处，以善方便故得可见。它是无形的，就是诸法实相嘛，对不对？哪里有住处呢？所以那以善方便能得见，那当然就是要透过修行才能够 这个证诸法实相，或是见诸法实相，对不对？好，所以这一句都没问题嘛，比较有困扰就是所以一禅提不断佛性，也可说一禅提中无有佛性，对不对？好，那不断佛性就是一切众生都有空性，空性怎么会断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也可以说一禅提中无有佛性呢？从这样的一个文脉，无有佛性就是没有这个像瓶中有物那样，或是芽中有树那样的实体的佛性，一种理解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一个就牵涉到导师这样讲，就应该是就提示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嘛，对不对？众生一禅体中没有实有体性这样的一种实物的这种佛性，它的佛性就是什么空性嘛，没有一个什么实体的东西叫做佛性，都懂意思了。好，那这在角注三十二呢，三十三是导师原来就有的注解，就是导师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根据这段经文来的。那这段经文怎么说呢？这是从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那经文说，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禅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狱之罪？那就有人就问了，那世尊他就对你刚才这个问的是有道理的。好，那善男子，那世尊就说，一禅提中悟有佛性。那这边就举一个譬喻，譬如有王闻空吼音，空吼应该是一种弦乐器了，弦乐器啊，其声清妙，心急单着，就是有人弹那个空吼，那国王听了就很高兴，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优美，然后呢他就起的这种单着喜乐爱念，情无舍离，即告大臣，就跟他的大臣说，如是妙音从何处出？这样的一个美妙的一个声音从哪里出来呢？看得到吗？可以，再大一点。那大臣就回答说，从空吼出。那王就说，那把那个东西拿来，拿过来。那这时候大臣就持空吼置于王前，就跟大王说，此即是声，这个就是发出那美妙声音的东西了。那王就对空吼说，叫啊，出声。叫出声音来啊，结果空吼却就声音就还是不出，他要用弹的了，那边叫半天不会有声音，他就叫他出声。好，那这时候大王即断其弦，声意不出，想说敲他，以为他睡着了，断他的弦，然后取其皮木，悉皆悉裂，推求其声了不能得，就想要把那一个声音把它挖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他认为声音躲在里面嘛，叫他出来。那这个时候呢，王就对那个大臣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骗我呢？根本没有声音，你怎么说是这个空吼出这个声音呢？那大臣 白王，就跟大国王说，取生呢不是用你这样的方法，应以众缘善巧方便，生乃出耳。他只是没有骂他笨而已了，他说不能这样搞，不能这样玩，就是要众缘和合，你要知道要怎么样让他出声音，要善巧方便，声音才会出。好，那众生亦复如是，这个是结论了。这个故事讲完了，这譬喻讲完之后呢，众生亦复如是，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佛性亦复如是，无有住处，以善方便故得可见。有没有？这个是刚上面我们看到的文嘛？好，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禅体被不见佛性。那云何能遮三恶道罪呢？不见佛性，就是他没有去体悟到这个诸法实相，他当然，或是他根本没有修行，那怎么样能够遮三恶道罪呢？所以这其实他提示两种概念呢。好，哪两种概念？还有，这个经文继续。善男子，若一禅体信有佛性，若他信有佛性呢，那当知世人不自三恶啊，是亦不明一禅体。也就是他如果能够信有佛性，那言下之意就是他懂得要去修行，然后去体悟这个佛性啊，那他就不是一禅体了，他就可以成佛了。好，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即堕三恶，堕三恶故名一禅体。所以一禅体会堕三恶道了。我们说过了嘛，一禅体都是什么坏坏的嘛，因为做坏事才会堕三恶道。那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不信佛性，不信佛性。好，所以在这一个譬喻跟结论里面呢，他有提示的佛性的意义就有这两种。第一个呢，一禅体中无实有自体的佛性，就是空喉里面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是声音嘛，对不对？要众缘和合嘛，这个就如空喉声的譬喻。那空喉就喻一禅体人，那这个声呢，音声微妙音声就譬喻佛性，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在空喉里面的一个什么实体，有实体的东西。所以空喉中无实有自体之声，也就是一禅体中无实有自体之佛性。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譬喻里面所要譬喻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证明，就是取生者法不如是，应以众缘善巧方便，生乃出耳。所以生没有一个实体，对不对？还是众缘和合的。所以你要修行才能够见到这个空性诸法实相。那第二个意涵呢，是一禅体暂无成佛的可能性。因为他不知道有佛性，不信有佛性，他不会去修行，那他就没有佛性，对不对？一旦他信了佛性，他就不是一禅体。就从这一句话提示这样的一个意涵，就譬如善男子，若一禅体信有佛性，当知世人不自三恶，亦不明一禅体，他就不是一禅体了。就是他只要信有佛性，那有言下之意意味着他会去修行，然后体证这一个实相，那他就可以成佛。所以他是暂无成佛的可能性。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个一禅体没有佛性这一句话到底怎么理解，就是有两种可以理解的方式，从经跟譬喻经跟譬喻里面所提示出来就是有这两种。好，那再来第二部分，505页， 谈到第二部分主要是狮子吼菩萨品，对不对？哦，那这边有先把前面的部分再做一个归纳，哦，怎么归纳呢？就是前面五品呢，就谈到的重点是若见佛性，则不见一切法有实在性，对不对？这个有一切不见一切法性，就是不见一切法有实在性，然后呢，说常乐我净而不说不空，言下之意，第二部分他就有谈不空，第一部分没有谈，这个是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归纳。然后呢，犯说生死涅槃等一切法性空，这个是第一部分，总共有五品，这个部分所提示出来的教学，跟导师说这个是深受般若经的影响，就是一切法性空，谈一切法空，然后呢佛性就是空性，只要记得第一部分两个重点，谈一切法空，佛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佛性。好，那再来就进一步谈这个狮子吼品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意义。那重要意义从506页一直到507页呢，都是经文。我们上星期也花了一些时间在谈这个经文，那这边有标 A1 A2 A3 A4 等等，那回答呢也就是 B1 B2 B3 B4 B5 B6 这个都在导师的解说里面会这一一的一个说明。好，那首先看到507页，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导师的解说507页，首先导师的解说里面提出佛性是什么，那答案就是第一空，对不对？那同时也谈到第一空名为智慧。好，那这个是这边所提示出来的经文所提示出来的答案。那导师接着就要申论，第一空是怎么回事呢？导师这边提到，第一空出于杂含经，也见于本经的梵行品。好，那本经是什么经？大波涅盘经。好，接着导师说，这一个经上说，这个经上说是什么经？阿含经。我们上星期就有谈到，那我们有回去再去对，确实是阿含经。这个第一空呢，在大波涅盘经他没有谈到眼等六处生无所从来，灭也无所至，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是阿含经杂含经的一个内容。然后有业报而无作者，这个是依世俗假施设十二因缘，然后十二因缘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因缘的集与灭，也就是生死与涅槃。因缘的集就是生死，因缘的灭就是涅槃。那这个是阿含经所说的缘起中道，这个中道大家把它画起来，中道后面会再 提到。好，再来导师说，所以本经所说的第一空是十二因缘胜一空，这个本经是什么经？大波涅盘经，是十二因缘。那导师为什么就是讲完之后只是语词一样啊，那他如何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结论呢？那这边大家可以看投影幕，首先先证明刚刚讲的这个眼 这一个生无所从来，灭也无所至，这确实是《杂含经》里面的第一义空的内容哦。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有没有？哦，眼不识而生等等，这都是从这个《杂含经》来的哦。好，那《大般涅槃经》梵行品讲到第一义空是什么内容呢？哦，就讲到第一义空就是无所得啊。哦，菩萨摩萨观第一空，悉无所见，是故菩萨名无所得。哦，那有所得名无见，菩萨永断无见，得第一义空，是故菩萨名无所得。哦，那无见在《大般涅槃经》里面有谈到，就是身见、边见、邪见，然后这一个戒取见、见取见，这是，然后因五见生六十二见，反正这五见就是一切邪见的一个代表或者根源。好，那其实能够体悟第一义空呢，那他其实就可以这个离种种的邪见了，懂意思吗？所以这边谈到体悟第一义空，那就能够离种种的断五见，对不对？离种种的邪见，一切的邪见。那在阿含经里面呢，也谈到世人颠倒欲二边，若有若无，迦旃言：如实正观世间即者，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者，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言：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就是第一空的内容嘛，对不对？所以第一空能够离种种的见，跟《大般涅槃经》所讲的是一致的了。所以导师就说，这边的第一空就是《阿含经》的什么缘起嘛，第一就是十二因缘的圣义空，所以导师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将这二者把它连结起来，这个是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这个是第一部分，这个主要是要说明呢，佛性者第一义空，佛性者就是第一义空，那第一义空就是十二因缘圣义空。好，那再来就谈到大智度论的部分。那大智度论的部分主要是要谈这一个第一空名为智慧这一句话怎么理解。所以佛性者名第一空，那老师先说明第一空是什么，它是出自杂含经，那它就是圣义空，它的内容就是十二因缘，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这是这一段导师要来说明的内涵，就是第一空就是十二因缘圣义空。那第二个呢，我们上星期就谈到这边嘛，第二个就是大智度论说到般若波罗蜜有二分，对不对？那成就者名为菩提，未成就者名为空，然后又谈到十八空即是智慧，有没有？好，我们来看导师引这些文要做什么呢？导师首先说明十一空或十八空是观法本性空，是观，大家把那个观圈起来，它是一种观哦。好，它是观行，空观或名为空三昧。在观行中观因缘等本性空，那这个是十八空十一空它的一个基本的内容。但是呢，这样观到最后会有一个成就，对不对？成就是什么？体这个 现见或是现证空性，对不对？有没有？好，有看到吗？好，那这个现见空性呢，就是空观成就。空观成就呢，就名为般若，这个是经里面的一个使用的习惯啊。因行名为观，成就名般若啊，懂意思了啊？好，好，所以十八空这边说，第一空名为智慧，空原来是空观嘛，那要名为智慧，就是空观成就，也就是体证空性。所以第一空它的内容是什么？体证空性哦，它才名为智慧。在这边所说的名为智慧的第一空，就是体悟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意涵哦，这个要记得。它名为智慧，就是体悟诸法实相哦。好，再来经上接着说，这一段有点复杂了，好，我们试着把它讲清楚。经上接着说，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这是第一句啊。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第一，大家写个一啊。再来，智者见空与不空，这个智者不是智慧者的意思啊。按照导师的解释，它就是智慧这件事情，它是这个什么什么者。它是一个顿而不是逗号的意思啊，什么什么者啊，那就是这样的内容啊，就是智慧呢，那它是见空与不空，所以这边有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啊，第一个是两个都不见，对不对？这是空，就是。不，两个都不见嘛，哈、哦。那再来第二个是什么？两个都见，空跟不空都见，见都能够见。那第一句是空跟不空都不见，都无所得啊、哦。那所言空者呢？这边导师又说这是空性的体证啊、哦。空性的体证没不能安立空跟不空，空跟不空都无所得啊、哦，可以吗？这是导师后面要解说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最后再做一个归纳啊、哦，相信大家就能够明白。好，好，导师接着啊、哦，这508页，这是解说上文。上文是什么呢？在这边有标示出来，就是上文就在506页。A1 跟 A2 这两句啊，可以吗？大家自己注明一下，上文就是 A1 跟 A2 啊。以知佛性者，名第一空啊，然后第一空名为智慧，也就是导师这边的简单的归纳的文字，就是说的。第一空与智慧就是这两句了，好，也就是所言空者也是接着这两句之后嘛，所以这所言空者，对不起，不见空与不空，然后见空即不空，嗯，好，这边先解决了，好，这边先解决，就是所谓的上文就是 A1 跟 A2 506页。那这个这两句似乎很费解，这两句就是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智者见空与不空，可以吗？这两句啊、哦、怎么又空跟不空都不见，然后空跟不空又见呢、哦、所以导师说这两句似乎很费解，可以吗？都有跟上来啊、哦！好，好，其实一点都不费解啊、哦。导师讲完，通通很好理解。好， 首先先谈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哦、接下来导师要解释是这一段，也就是从依上文来说这边有没有、哦、好，那这边大家在这个说到体见空性智慧上面的画一条线，说到体见空性智慧，就是要说明智者见空即与不空，所以导师两段就是在说明那两句话，懂意思吗？有跟上吗？上来所说这一段，一直到菩萨行不得空，不可得空，空亦不可得，一直到这边都是在解释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这一句、哦、好，我们来看依上文来说，第一空的空梵语是空性，空性就是实相嘛、哦、那空性是绝无细论的无争论处，空性就是超越一切，就是习诸细论的这一种超越的境界嘛，是吗、哦、所以不但不空不可得，空也不可得，一法不立，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所谓不见空与不空，就是在空，在我们当我们在说明谈到空，所言空就是空性这样的一个境界呢，是不空不可得，空亦不可得，就是所谓的不见空与不空。那这边在讲这个体悟圣意的那样的一个境界，一切法都不可得，对不对？可以吗？有跟上来齁、哦。好。再来。后面就是要解释智者见空与不空齁、哦。说到体见空性的智慧。体见空性的智慧，这就是所谓的智者啦齁、哦。就是说到体见空性的智慧。导师这边又提到前面所说，般若经传说这个智慧呢，有二说、哦、慧眼智慧。第一种呢，就是于一切法都无所见、哦、那二呢，无所见而无所不见，什么意思？见空又见不空嘛，对不对？无所见就是见空嘛，无所不见就是见不空啊、哦、好，那本经呢，就是这个智者见空即与不空与第二说相合，就是见空即与不空，就是无所见而无所不见的意思、哦、可以吗？够清楚了咯、哦、好，所以这边大家注意，有十二因缘第一空，在离一切细论执着的体见中，见缘起生死边的空无常苦无我，也见缘起见缘灭涅槃边的不空常乐我，这个就是见空无常苦无我，就是所谓的空啊，哦、那缘灭涅槃就是见不空、哦、都清楚吗、哦、所以不会费解啦、哦、这要需要解说啦、哦、所以这个是在离一切事义论的执着体见中，十因缘第一空是什么意思呢？是在离一切细论执着的体见中，然后见空，我们这边把这个颜色稍微做一个区隔，见空以及见不空， 那空生死边是空，也就是有为是空，对不对？无为法是不空，所以这个跟前面也当类似的啦，对不对？如来藏不空嘛，那二十五有是空嘛，就是生死的这一些有为法。好，所以这整大段都是在谈见空与不空。好，所以说智者见空即与不空，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大波涅槃。那内容就是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好，再来看到西山，西山我们要补充大概都是就是到这边而已。好，先回到正常的画面。好，再来508页英文小写西这一段在解释见一切空不见不空这一段这一句。好，这边导师说这是智慧所见的缘起中道。这个这是什么呢？见空与不空哦，大家注明一下。这边的缘起中道就是见空也见不空。因为前面导师不是说吗，在这一个十二因缘第一义空当中呢，能够见生死边的空无常苦无我见空，对不对？也能够见什么缘灭涅槃边的不空常乐我。所以这是智慧所见的缘起中道，也就是见空与见不空。你若只见空不见不空，就偏掉一边，就不是中道。所以这边讲中道是指这一个，既见空也见不空。所以中道名为佛性，大家把它刮起来，这边写一个二，因为下面会再归纳佛性有哪一些内容，中道是佛性。好，再来导师接着说，二圣见空无常苦我，但是呢不见不空常乐我，这是一边不行中道，所以他们能不能见佛性？不行，对不对？也就不能见佛性。佛性是什么？中道。你若没有中道，你就不能见佛性，是吗？所以你偏一边就不见佛性。所以声闻在大波涅槃经的一个教学里面，二圣他是只见一边而已，他没有见中道。好，再来刮胡 B 这一大段，这就是解答的啦，解答这个问二，名为佛性与常乐我今之理由了，之理由，之由就是理由的意思。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刮胡 B 这一段，那这边又有很多段，我们来看。为什么名为佛性呢？那这边导师说，依经所说，佛性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所以佛性是什么？种子，不是，对不对？阿耨多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好，那种子这边它不是真的像唯识那样的理论，总它只是个譬喻，那它只是比喻因缘与瑜伽学者的种子说不同，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唯识的那个种，它只是很单纯，总之就是譬喻因缘而已。好，依此而能成佛，所以名为佛性。这个词就是这个种子啊，依这样的种子能成佛，所以就名为佛性， 佛的因性与佛种性的意义相近，所以佛种性的意义是什么？成佛的因，对不对？所以这边他写一下。好，再来导师又提到经里面观十二因缘智慧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种子，所以佛性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种子，对不对？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是什么呢？观十二因缘的智慧，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佛性的定义，观十二因缘智慧，对不对？就是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作为连结嘛，佛性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然后观十二因缘智慧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所以观十二因缘智慧是什么？佛性啊。A 等于 B,B 等于 C,A 就等于 C,A 嘛齁。就这两句话嘛齁。能够连结起来啦齁。好。这个大家写一个三啦，在下面导师会归纳，这是佛性的第三个意涵齁。好，可见这是以第一义空智为佛性，也就是这一句话啊，所要阐释出来就是以第一空智为佛性，就是观第一空智就是什么？观十二因缘智慧，可以吗？导师有做一个语词的一个变化咯，观十二因缘智慧就是第一空，因为第一空的内容就是十二因缘嘛，可以转过来吗？导师的书转得蛮快的了，所以一定要确认大家有没有跟着转，要不然大家不晓得导师在讲什么，就蛮麻烦的。好，再来，这是这边又开展出另外一个佛性的定义哦。第一义空智是依十二因缘的观照而来，对不对？所以智慧又有一个要观察的对象作为它的因嘛，对不对？所以呢又说十二因缘名为空性，所以有三个意涵，这个是一写个一。所以刚刚谈到三个佛性，第一个中道，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观十二因缘智慧。第三个是什么？十二因缘有找出来吗？中道在这个小溪那边，有没有？刚才大家画起来，十二因缘是佛性，在这个两个 I 这边，罗马数字的二，所以第一空智为佛性，这是第二个，有没有？第三个呢？十二因缘名为佛性，三个。好，所以导师说到这边可以称为佛性的就有三个，有没有？哪三个？十二因缘，然后呢十二因缘空中道，然后呢十二因缘智。十二因缘空就是这一个十二因缘的第一空，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那一个境界，这样大家就可以区隔开来。十二因缘是所缘境，对不对？观十二因缘智是能观嘛，那十二因缘空中道就是体悟诸法实相那样的一个境地境界，就这三个。好，好，那导师这边只是归纳完，然后继续要谈就是，那为什么十二因缘名为佛性呢？就是因中说果了，它其实还不是果，但是就是还在因的时候就以果来命名，对不对？好，十二因缘被名为佛性是因中说果，经中举胡瓜为热病 来预说十二因缘为佛性所依，也就名为佛性。依就是依因嘛，依因，也就是能观所观跟这个最后体证，对不对？那佛性是十二因缘名为佛性的内容是十二因缘，是因为它是这个佛性的所依，要体悟十二因缘嘛，十二因缘就名为佛性。那这边的胡瓜为热病，就是人吃了这个胡瓜就会得热病，所以大家都称胡瓜就是热病，因中说果嘛，因为它会导致热病，所以它就被名为热病。好，到这里经上举出佛性的因果说，接着这个都是在解释前面那段经文，然后就是 B4 到 B6 了，大家可以把它拆开来对着看，对着看。好，我们看到509页。那佛性有因跟果的这种区别，那有十二因缘，这边导师的表是因，对不对？这个因就是一因，有没有？然后观十二因缘智，这个是了因，闲了这一个佛性的这个因，这个了有闲了的意思了，到后面就会出来。然后十二因缘不生不灭，不长不断，非一非二，不来不去，这个是非因非果，这个是中道，体悟诸法实相的境界嘛，对不对？这是正因，佛性的正因。好，再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它是果，对不对？然后大波涅盘是果的果。好，所以因因因，非因非果，果跟果果，然后接着导师就要来解说了。好，我们来看佛性这一名词虽通于三世，哪三世呢？十二因缘中道，十二因缘智，对不对？但从上列的分解是什么？分析了解，或是分析或是解析，可见佛性是十二因缘不出不灭，不长不断，非一非二，不来不去，就是中论所说的八部缘起。这个可见怎么见呢？非因非果大概就是比较就近了义的了，它又是正因了，正因佛性，正因，大家写一下正因佛性，这个是佛性的正因，佛性的正因。好，那这一个八部缘起，导师说也就是本经所说的佛性者，即第一空，第一空名为中道，古人称之为正因佛性，也就是这个第一空就是体悟诸法实相，就是中道，就是八部。那这边大家要记起来，这个就叫做正因佛性，真正的佛性就是它。好，再来，依上表所列十二因缘是佛性所依，有没有再一次谈到佛性所依？因中说果，所以名为佛性。它不是真的佛性，它是因中说果而名为佛性。好，再来，观十二因缘的智慧是依十二因缘，然后能正见因缘八部的了因，名为佛性。其实是佛性的，它不是佛性本身的，佛性本身就是正因的，它是什么？中道嘛，八部，对不对？也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第一义空，对不对？好，好，这边再归纳一下，正因佛心什么？八部嘛，对不对？第一义空是吗？中道，就是这一些，第一空就是中道，第一空中道，然后八部的缘起就是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真正佛性，就是他了，真正的佛。那十二因缘是因中说果，它不是真正的佛性。好，观十二因缘智，它其实是佛性的因因，也就是了因了。为什么名为因因有点困扰？它就是了因就对了。那名为因因或许可以有一种理解了，就是看一下，我们看这个观十二因缘智有没有，在罗马数字二小 i 有两个啊 ，i 小写 i 有两个这一段啊，的第二行，观十二因缘智是依十二因缘能证见八部，对不对啊？依就是一种因的意思啊，因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也是一个因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因因，依就是因，对不对？十二因缘也是因嘛哈，是依着因。那所以它本身就叫因因，有没有糊涂了？反正如果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只是一个尝试的解说了，我们也很困扰。它就是了因了，就是了因，就这样子。反正它你知道它的内容就是观十二因缘智慧就好。好，再来，佛性是成佛的种性。也是成佛的，也就是佛也同时是佛的体性，所以佛性有两个意涵，种性就是一种因义，体性就是它带有佛的体本质，跟佛有佛的成分，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概念，因是因还没有佛的成分，那成分就是已经有佛的这一些所谓的功德啊、智慧等等啊，好，所以佛性的果是无上菩提啊，所以种性谈的是因嘛，体性，所以佛性是佛的体性，所以佛性的果就是无上菩提，这个无上菩提就是佛的体性这一个部分啊，好。那依无上菩提的觉证，能够离障的得离障的涅槃即灭啊，所以涅槃是佛性的果，也就是无上菩提的果。无上菩提是果，然后又这一个涅槃是无上菩提的果，所以无上菩提就是果啊，好。而十二因缘八部中道第一空性呢，它是非因非果，恒常不变。注意这边有恒常不变，是非因非果，那这才是佛性的真实义，也就是正义，正因佛性就是佛性的真实义。好，最后导师说第一空为佛性，第一空是什么？八部嘛，对不对？中道嘛，还有什么非因非果恒常不变，就是这些内容。那第一空为佛性，与于且学一切法性空为如来藏大义相近，就是空性嘛，原成实性如真如。不过本经着重在第一空的中道，就是八部缘起了，八部的缘起。好，第一节课我们先到这边，大家先再整理一下刚刚所说的内容，有点费解，但是还是可以解了，休息一下。那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谈后面的部分。 本来以为后面可以就是比较快，但是发现它有点复杂，慢慢讲让大家能够明白。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好，我们下课。